在今天开始分享之前，我问弟兄姐妹啊，在过去一个月中间，有没有你从来没有为教会祷告过的，请你举手。感谢主，大家都为教会祷告了。这个教会是神的家啊，也是弟兄姐妹的一个家，所以弟兄姐妹常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个教会啊，求神使用这个教会，也激进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呢正是像基督的身体啊，弟兄姐妹呢彼此相爱，那么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谢谢，能彰显出来啊。弟兄姐妹也特别是为教会的场所祷告啊，弟兄姐妹，我在这儿请弟兄姐妹哈，每天你花一分钟的时间为教会场所祷告，你说一分钟多不多？不多哈，只有60秒。所以弟兄姐妹每天在你祷告当中花一分钟的时间啊，为这个教会祷告，尤其为我们教会一个场所祷告啊，求主带领这个教会。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非常需要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地方啊，希望弟兄姐妹放在把这件事放在祷告当中。还顺便一句话呢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来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特别多，所以后来的弟兄姐妹啊，请你呢那个服从那个招待的安排哈，他有的时候要引领你到有空的地方去坐请你呢是不是能听听他们的啊，这也是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哈，就他请你跟着他，你就跟着他一起到前面来坐，或者看有座位的地方来坐，好吗？好，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能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分享有关圣灵的教导。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听得到啊，神赐给你的东西已经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想象，那神怎么这么爱我们？我们不理解这个爱，是因为我们的心还不够大。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现在在分享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有爱心的话，你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孩子，是不是？如果你爱心更大的话，爱你的邻舍；如果你的爱心更大的话，你爱你的国家；如果更大的话，爱你全世界。有时候我们心太小，我们只爱我们身边可爱的人，是吧？不可爱的人我们再也不会爱他。但神的爱也超过我们大脑所能想象的，非常大的爱，我们大脑没有办法理解这种长阔高深的爱。那这爱在哪儿呢？这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他首先造了你啊，我们这些人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处，神在创造我，让我来到这个世界，让我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是不是？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有着我，就是神的恩典嘛。你说我就是我，是的，谁叫你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有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恩典，只要你一口气就是神的恩典。那神不但造我们，而且神还救我们，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要和他永远在一起，不是活在世上只有50年、80年、100年，他要你永永远远的像耶稣那个样子。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也说，哎呀，我们将来要去主那儿，那还早得很呢，现在生活怎么过？圣经上告诉我们，神不但把耶稣基督赐给你，神还把圣灵赐给你。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说有两个保惠师，大家还记得吗？哈，耶稣基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大家还记得我们引的经文，保惠师的意思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被召站在你一旁的人，站在你一旁不是打你哦，不是控告你哦，他是帮助你、扶持你、安慰你、劝勉你、责备你、扶持你。那是神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头。我知道好多教会现在传讲关于圣灵的教导，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确是个圣灵的时代，圣灵在全世界动工啊！你看到教会真的是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在亚洲，教会是非常的兴旺，在中国大陆非常的兴旺，圣灵在感动，圣灵在运行，圣灵把人的呼唤回来，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灵有个误解，我们觉得圣灵就是一种力量，像风，圣经上说圣灵如风，我们以为圣灵就是一股力量， 错了。力量，风有没有感情？风有没有意志？风有没有思想？没有的嘛，对不对？圣灵不是一股力量，圣灵就是神。我们话说，圣灵不是一种精神，因为这个英文里头啊，讲这个 spirit， 有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就是圣灵就是一种精神。精神是什么？实在话也很多人讲不清楚，我也讲不清楚。但是圣灵不是讲不清楚道不明的那个东西，不是的。圣灵是保惠师，你看到耶稣像什么样，圣灵就是什么样啊。圣灵的位格跟耶稣基督的位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圣灵不是一个精神，圣灵也不是一个被造的灵。请弟兄姐妹记得，圣灵不是一个被造的灵，被造的东西永远不能跟创造主相比。我们私家人所有的人，你再伟大再聪明，你不能跟那个造你的主相比。圣灵不是被造的，圣灵是上帝的第三位，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不是被造的灵。我们上次还提到了，弟兄姐妹还记得，被造的灵首先是天使，是不是？天使中间有部分堕落了，那变成邪灵，这是被造的灵。那被造的灵永远不能高于创造他的那位主，所以圣灵不是被造的灵，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哈。圣灵也不能跟圣灵的恩赐来混淆。很多人弟兄姐妹，主啊，你的灵充满我，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主啊，你让我一讲话就带出能力啊，我一挥手就大风刮过。那这不是的，圣灵充满你不是把圣灵的恩赐给圣灵给他混淆了，那是错了。所以教会你弟兄姐妹，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你要认识圣灵。我后来我们还讲了圣灵赐下圣灵，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头。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想象的，我们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马槽，弟兄姐妹，你从来可能没有想过，你要认真的思想一下，在家里找个安静的地方，你默想一下神的道，你不敢想象道成肉身上帝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一个圣洁的上帝创造主居然成为一个被造的人，而且住在马槽里头，你不敢想象这个牺牲有多大。圣灵也是这样的，圣灵是一位造物主，三位和第三位，他居然进到我们的里头，我们里头怎么样？不是全是光明的，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很多阴暗的东西，但是圣灵进来洁净我们，光照我们。所以我们讲的圣灵就是神，我们说圣灵赐下来进到我们每个人里头，你是重生的，你是得救的，你就是有圣灵在那里头工作。在教会里头有一个误解，弟兄姐妹注意哈，往往教会中你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很热心，他说某某弟兄啊，我来为你按手祷告，求圣灵降在你的身上。弟兄姐妹讲这个话对不对啊？对不对？我来为你按手祷告，让圣灵降在你的身上，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悔改，如果你没有信耶稣，那你这样讲还马马虎虎。如果你已经跟从了耶稣，你也是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你不需要他为你祷告圣灵才降临，不需要的。那有人讲，哦，那你看看使徒行传里头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吗？我到过两个礼拜我再讲这样的问题。一个真有耶稣基督在你里头的人，你就是有圣灵在你里头居住的人。你们知道 Billy Graham 讲过一句话啊，格培尼他说，不是我们在等候圣灵，而圣灵在等候我们。不是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圣灵，我说圣灵啊，你临到我们的身上吧，不是这样的。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圣灵在等候我们，让我们来亲近他，让我们来顺服他，被他充满。充满的意思就是说来支配你，来掌管你，你的心思你的意念被圣灵掌管，那叫充满。我们有一次我们单独来讲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说弟兄姐妹，圣灵今天已经在我们的里头，你不需要任何人为你按手祷告，你才有圣灵来充满你，不是这样的教导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讲这个话的人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教会还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哈，还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来传这样的信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过去信主啊是没有圣灵的，那么现在呢，经过他安守以后呢，圣灵才临到你的身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着他那个路走，你才有圣灵。 我劝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受这种教导的迷惑哈，因为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你看看保罗书信里面有一句，有哪一处讲过这样的话？没有。我们以后也要讲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之间的区别，我们下次再讲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呼喊圣灵啊，求你降临在我的身上，圣灵已经在你身上了，问题是你有没有让圣灵来充满你。那么圣灵在我们上究竟做什么呢？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一次啊，今天我们再继续讲。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圣灵在这个宇宙当中有很多工作要做的。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圣灵就在那儿工作。大家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圣灵是不是在那儿工作？是不是创造万有的时候圣灵在那儿工作？而且上帝在整个创造计划当中，圣灵在运行，圣灵感动人写下了圣经，是不是？所以圣灵有很多的工作，但是圣灵最最大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见证耶稣，荣耀耶稣。那你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看约翰福音，我们今天看你的那个bulletin 上面，是不是你看15章26、27节，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了。圣灵来到这个世界最大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是见证耶稣，是荣耀耶稣。他感动你，他医治你，他保护你，安慰你，本身不是目的，他安慰你，保护你，看顾你，责备你，引导你，只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荣耀耶稣，见证耶稣。圣灵来到这个世界的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亲口告诉门徒的，我要差圣灵来，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那么还有一些经文呢，刚才如果大家看到圣经的话，是在那个约翰福音16章14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要荣耀我。你看圣灵来到这个世界是要见证耶稣，是要荣耀耶稣的。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啊，我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去就差他来。圣灵从哪儿来的？是父差来的，是耶稣差来的。他差来做任何工作都不会违背耶稣，都不会代替耶稣。所以圣灵来是高举耶稣，不是代替耶稣。这一点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到人家给你传异端的时候，你很快就糊涂跟他走了。圣灵到这个世上来是要见证耶稣，荣耀耶稣的。那他说怎么见证呢？刚才我读的经文大家记得15章27节上面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里有两个见证，一个是圣灵见证耶稣，还有一个呢，使徒们也来见证耶稣。使徒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见证耶稣，使徒们要靠圣灵的力量来见证耶稣。那圣灵就感动使徒来见证耶稣。所以今天所有的传道人，包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圣灵感动我们，在我们里头运行，是让我们来见证耶稣，来荣耀耶稣。如果说圣灵感动我，让我得很大的安慰啊，你得安慰，你得医治，你不能见证主，不能荣耀主，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灵要感动你。圣灵在我们里头就是让我们要见证主，荣耀主。这句话请弟兄姐妹在回去的时候你能记住啊，圣灵，真理的圣灵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来荣耀主。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圣灵就像一个这个我们叫 matchmaker 哈，就像一个中介人一样哈，就把你和耶稣基督拉在一起。耶稣在世界上成就的工作2000年发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2000年你还不在呢，我也不在呢，是不是？ 耶稣的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但是圣灵来了，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赐成在我们身上，这是圣灵做的工作。他知道耶稣是为我们降生，耶稣是为我们死，耶稣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神的荣耀当中，那圣灵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姐妹，离开耶稣你不能讲圣灵，没有圣灵我们也不懂耶稣。耶稣讲过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永远不理解，耶稣说，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我们永远不懂是什么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有复活，如果我们有升天，你们不会有圣灵的。所以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他去哪儿？他完成他的救赎工作以后，才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今天圣灵是把耶稣基督的工作要做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弟兄姐妹，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道，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啊？你讲圣灵的时候你不能离开耶稣，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我不能忘记这句话。我请弟兄姐妹再看一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四章一书第四章，再往后面翻啊，新约往后面翻，在启示录前面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弟兄姐妹翻到了，我们一起读好吗？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就要试验那是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人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基督的宰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这段经文告诉弟兄姐妹三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灵，有很多的邪灵，这是第一个事实，弟兄姐妹明白。世上是有看不见的那种东西在那儿，在控制人心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讲过这一种邪灵在人心中的工作。第二个事实是什么？邪灵有一个代言人，邪灵有个代理人，那是什么？假先知。邪灵有的时候不能直接在人身上工作，他通过假先知把他的那个想法塞进人的大脑当中，这是第二个事实。第三个事实呢，你怎么判断出于上帝的灵还不是出于上帝的灵呢？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耶稣。邪灵不会承认耶稣，不会高举耶稣，不会见证耶稣，不会荣耀耶稣，但圣灵来最重要的目的是高举耶稣，敬拜耶稣，尊崇耶稣。圣灵从来没有让人要注意他，圣灵的工作永远是隐藏的工作。圣灵来绝对不会是代替耶稣，让你们只看到圣灵不看耶稣，那不是神的灵的工作。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道理？你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有上帝的工作，就有一些邪灵的工作。有人讲什么呢？有人告诉你说，现在呢在圣经之外还有新的启示，比方说圣灵今天晚上给我讲话了，感动我了，我就把那感动的话语写下来，那写的越来越多，写了一本书，然后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从此以后你就读我的笔记了，你就不要读圣经了，因为这是圣灵最新的启示。谁告诉你的？这不是来自于圣灵，圣灵所教导的跟圣经所教导的绝对不合矛盾，因为圣经是什么？是圣灵所漠视的，圣灵自己的教导不可能和他一切的漠视相矛盾，绝对不会的。而且圣灵来是高举耶稣，来见证耶稣，来荣耀耶稣的，在耶稣以外没有圣灵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有一个深思明辨的心，因为我们教会目前还没有这一方面的影响。我先把主的道给弟兄姐妹分享， 当你遇到别人给你讲这样信息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不是从圣经来的，那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他们追求圣灵最新的启示，没有圣经的依据。神的感动绝对不会离开圣经，所以神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也让我们高举耶稣，仰望耶稣。如果说主啊，一个人充满我，目的是干什么？我有的时候做个传道人有很多的试探，我说主啊，你充满我，让我 一安手，病人马上的病全都一堆一致，圣灵马上就在我里头责备我，问我你要这个能力目的是干什么？是荣耀耶稣，真的荣耀耶稣吗？真的真正耶稣吗？还是荣耀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个 somebody。 所以弟兄姐妹，圣灵是把我们的眼睛引向耶稣，让你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圣灵越是充满你，你就越像耶稣，就这么简单。圣灵越是充满你，你就越像耶稣，你越不像耶稣，说明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太少了。而且圣经上还讲了一句话，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还做什么呢？约翰福音14:26上面说，保惠师就是父用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还讲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姐妹，注意一下主自己讲的话，主说我把圣灵差来的目的啊，圣灵是要教导你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也不懂，对神的真理我们也不懂，就是明白了好像神的真理跟我生活没有关系，那神把圣灵差来是教导我们，像老师一样，让我们明白耶稣所讲的话。后面一句话说，圣灵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虽然没有讲过任何话，比如说让你想起某某某传道人讲的话，某某某这个别的先知讲的话，是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感动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常常想到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我劝弟兄姐妹，你都背圣经，都记住圣经，圣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的时候，他用神的话语来感动我。我有一天早晨，我很少这个睡眠不好的哈，有天早上很早，天还没有亮我就醒了，醒来的时候我怎么也睡不着了，然后就想到很多教会的事情啊，想到这个家的问题，那家的问题，这儿的问题，那儿的问题。我想着，想的时候，觉得身上的压力特别大啊，像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实在是难受。我想到这么多的问题哈，每个人都需要主的特别的怜悯，需要主的拯救。那我一想的时候，有这么多家嘛哈，想到主的教会的需要，我现在压力就很大。就像保罗讲的，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心上，那真的压力很大。我真的睡不着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语就跳进我的脑子里头，这句话是什么呢？非常清楚，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哇，这个话一讲进来以后，我里面好像被光一光打开的感觉，就让我明白了，哦，原来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句话是哪儿来的？弟兄姐妹记得吗？啊，弥赛亚书，对不对？那是讲谁？是讲弥赛亚，是讲基督，是不是？那这个圣经这句话我从来不想的，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这句话，是不是这样的？政权就担在他的肩头上，因为弥赛亚在800多年前的时候，他预言800年以后耶稣要降生嘛，所以我从来不会想到这样的经文。圣诞节讲到的时候我可能讲这样的经文，平时很少想到，但是很奇妙，圣灵在我里头教导我，圣灵感动我说真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哇，这句话马上让我得释放。为什么？这个教会不是我，我是这个教会的 king， 不是这个教会的王，我不是建造一个我自己的大帝国，什么事情都是我承担，我在我的肩头上，我的肩头能承担多少重子呢？担子呢，对不对？100磅、200磅、300磅，我的肩头不能承担太重的重量。但是神告诉我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哦，感谢主，圣灵在我的里头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想起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耶稣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眼睛仰望耶稣。就像我在服侍，如果我是想到我自己的能力，我告诉你，我永远 也不能服侍，很快这个重担就把你压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里头，我们明白啊，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把我们的眼睛引向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主你是我的主，你掌管我。所以今天我讲的第一部分是讲到耶稣基督差遣圣灵来，是在我们里头教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见证耶稣，荣耀耶稣。你越是像耶稣，你越能见证耶稣，越能荣耀耶稣。圣灵在我们里头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目中没有神的话语啊，那太可惜了。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常常都背一些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这个神的话语是你生命的粮，能喂养你。所以一年背十二节经文不多的，你一个月背一节经文不多嘛，对不对？你多背一些经文对你很有帮助，对你生命很有帮助。圣灵要让你想起耶稣基督对你所说的话，那个话语能释放你，带着生命的能力。今天我们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是非常，实在是很难很难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少讲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实在是也不太容易理解的信息。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所讲的信息。耶稣说啊，我要赐保惠师来，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他来了就要为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样的经文弟兄姐妹，只是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做什么，叫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好像是为我们、为世人所做的事情，但他根本目的还是把我们的眼睛引向耶稣，让我们见证耶稣。耶稣说圣灵来的时候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什么叫为罪呢？第九节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什么意思呢？就圣灵在我们里头有个重大的工作，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是让我们对罪是越来越敏感。但不仅仅如此，否则耶稣就不会讲这个话了。一个人在没有进入教会之前呢，他往往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有的时候觉得我不如别人，仅此而已。但是一旦进入教会以后，被圣灵所光照以后，他的罪是越来越敏感。所以有人讲呢，那个前不久我和一对老人吃饭，他还没有信主，他们家人说啊，你不要跟他讲传福音，传没有用的。为什么呢？他就说啊，你们这些人都是罪人，所以呢你们要信耶稣，我不是罪人，所以我不要信耶稣啊。他就这么认为的。所以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的罪是不够敏感的，但是一个信了主的人呢，他的心就越来越敏感，知道这个是得罪神的事情，那个是违背神诫命的事情，这个是让圣灵担忧的事情，他的罪是越来越敏感。我知道有个弟兄跟我讲了，他说他信主了，他现在很挣扎，我知道他的灵性在成长，他的生命在成长，但是还不成熟。他常常有一种内疚感，他内疚感是什么呢？他觉得他的家里没有成为一个属灵的带头人。有的时候跟孩子们讲一讲，圣灵也是做礼拜吧，那孩子说你自己不就那个样子吗？说他现在很内疚，他没有成为一个属灵的带头人，他觉得很内疚。我觉得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心中很不安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是一个主的孩子，圣灵在你里头感动你，让你知道我是有问题的人，圣灵提醒你，叫你注意了。如果一丝感动你把它压下去，第二次感动又把它打下去，后来圣灵的感动就越来越少了，你的罪是一来越麻木了。有一个弟兄他失败了，他自己到外面出差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跟那些不好的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心中很内疚啊，他觉得对不起神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可是一次两次三次以后，圣灵不再感动他了。就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罪，是一个罪人，不是说伪装的。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比较强调我们要面子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实在是个面子的文化啊，就是打死我也不承认我说是我的问题，对吧？总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但圣灵有的时候在你的心中 他也迫使你，让你知道是你的问题，是你的罪。有的时候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可能是有问题，你的朋友有问题，你的单位的同事有问题，但是你让你看到自己是有问题的。还有的时候我们假装认罪啊，我们假装认罪，你比较大家知道这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好多人是被迫认罪的，是不是？说你不认罪，这个批斗会就让你啊永远被批斗，说直到你有一天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放你出去。有的时候我们假认罪，说哇我是一个罪人呐、啊，你心里真的这么想的吗？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你不是假认罪，你从内心深处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夸的，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而且圣灵在你的里头，你所有隐藏的罪圣灵都要把你拉出来见见光。我在这儿讲过道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我说我们里头就像一个大的一栋楼啊，一栋楼在我们的心里头，这个楼里面有很多的房间，圣灵进到我们里头来的时候呢，很多的房间已经被光照了，但有几个在那旮旯里的那个小房间，你把它上了锁，你就不会打开。圣灵啊，你饶了我吧，不要开那个门，就是我一点点小秘密，不要进来。但是弟兄姐妹，开始的时候圣灵是提醒你说要打开，要打开，要光照。你说我不打开，不打开，我告诉你，三次以后圣灵不再提醒你了，那个罪隐藏在里头那个隐秘的东西就变成一个炸弹，变成一个有毒的细菌，慢慢的传播，影响你的整个心灵。就圣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的时候，对罪越来越敏感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对圣灵感动要越来越敏感，那这样的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是越来越强烈。圣灵在我们里让我们为罪来责备自己，但是圣灵这曾经不是今天讲啊，这样讲的经文还有更深一层。为什么？耶稣第八节上面说，为罪是因为什么？他们不信我。这当然是讲犹太人的，但是今天圣灵同样用这句话来跟我们所有的人讲，最大的罪不是你今天撒谎了，撒谎当然是罪，今天有婚外恋了当然是罪，贪婪了当然是罪，不以神为大当然是罪，但一切罪的根源在哪儿？在不信。你真信的神是活神吗？如果真的是活神，你敢读这神吗？你敢把罪隐藏在心中吗？你真认为耶稣基督是个审判的主吗？如果真是认为他是审判的主，你将来怎么敢站在这个审判的主面前呢？说一切罪的根源是在不信啊，不信自己就变成自己的主啊，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我有权有钱有机会有条件，别人逮不住我，做我自己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不信是重罪之源，没有把神放在心中。我知道有人说，那这个我已经是信主了，我已经信了，你不能说我还是个罪人吗？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圣灵要光照我们，让我们看我们的信有多少啊，看我们的信有多少。我们有一个姐妹哈，她也上教会，也来敬拜神，也去查经班，后来找工作的时候没有找到工作，他马上就开始抱怨神，我也不去查经班，我也不去教会，我也不会跟基督徒交往。那么后来很长时间我都没看到他，有一天他回来了，我说找到工作了是不是？他说是的。我说你学到什么功课？他笑笑。我说神通过这个事情让你学到一个功课是什么？你心中有个不幸的恶心在里头，神通过这个事情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你一切那个信呢，里面是没有内容的。你讲你的信，其实你骗你自己，根本没有信。神通过这个事情让你明白，我一切所信的没内容啊，是空的。我也去教会，我也做礼拜，做礼拜，我也去参加聚会，那代表信吗？那信最最浅的东西，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就神把我们的心，圣灵把我们的心要显明出来。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实在是不配， 他觉得自己真是错了，圣灵感动他，知道我以前的信是何等的肤浅。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里头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子孙呢，我们知道的每一个人，不是讲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亚当有个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不信。今天我们还有亚当的残余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常常会有不信的恶心会出来。真信是什么？真信就是约伯。如果你真是信耶稣的，你就是约伯。我不是讲约伯那么受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约伯那样的信心，你有了，感谢主，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信心。那是什么信心呢？房子没有了，我仍然信；儿女没有了，我仍然信；我身体没有了，我仍然信。耶和华是我的主，在你之外我无路可走，这叫信。我儿子上最好的大学，感谢主；买了好的大房子，感谢主；好的工作，感谢主；儿子本上大学，房子也没有，身体也没有，耶稣拜拜。那这不叫信，这不叫信，对不对？圣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信，什么是罪。罪就是不信。那我们中间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那个不信主的朋友哈？啊，如果没有不信主的朋友，有不信主的朋友呢，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认识到那个罪是什么。一般的人都知道，我去抢劫别人，去贪污，去腐败，多多少少知道那是罪啊，一般人都知道那是罪，是不是？有时良心谴责他，他知道，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普遍的恩典在里头，我知道那是有问题的。但是耶稣差派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对罪越来越敏感。这个世界有个普遍的特点，就对罪是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麻木。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麻木是达到最大的程度，以至于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没有标准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要不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带到神的面前来，我告诉你，你孩子长大以后，可能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是和是非啊。但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心越来越敏感，让我知道啊，这种做法是得罪神的，我不能做。圣灵感动你，你听从圣灵，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怎么办？圣灵不是叫你说我认罪了，天天就是觉得是个罪人，永远抬不起头来，那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到此仅仅是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让你知道自己不能拯救自己，让你的眼睛仰望耶稣。所以我说，圣灵来到这个世界是让我们见证主，荣耀主。圣灵在我们的还有一个工作，叫我们为义乃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为义来责备自己呢？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呢，跟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两个民族都是非常的古老。你知道犹太人的道德水准是很高很高的，如果你看看圣经里头啊，圣经对犹太人的教导是非常的详细啊，包括说啊，你倒一个鸟窝啊，我们小时候干过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干过？有个鸟窝，我要把它倒通掉哈。他说你抓到那个小鹰呢，你把老鹰也让它走，这么详细啊。他说你在家里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丢了一捆那个麦子，不要回去再拿了，就留给那些穷人吧。啊，他说你的这个路上呢，有那个阴沟啊，上面那个盖子呢，如果啊没有盖好，人家掉下去的话，这就是你们家的，你们要承担这个责任的。主耶稣啊，圣经上讲这个话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3000多年前的。我那时候在国内，在上海，常常看到报纸上这样报道，说某某人老人家带着孙女儿一起掉进那个阴沟里去了。几千年以后，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到啊。可是圣经早就很早很早之前就告诉你，你这些细小的事情，圣经上都讲得非常的详尽了，不要说大的法则了。所以犹太人在知晓有上帝的律法的熏导下，他们的确是个道德不错的人，真的是道德不错的人。所以当耶稣那个时代啊，罗马人发现这个罗马的社会风气一天不如一天，罗马社会里有很多道德高尚的哲学家，但是一般的人是非常的堕落和放纵，尤其是当官的。你知道那个李洛皇帝啊， 大家知道你落皇帝是个非常放纵自己情欲的一个暴君，是不是？就当时在罗马社会里有很多人对罗马的道德风气啊就感到非常的绝望，他们到处寻找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神造人，人跟动物不一样啊，人知道自己不应该那样沉沦下去，去哪儿找呢？他们找到犹太教，所以好多的罗马人变成了犹太教徒。圣经呢有一个人大家一讲就知道了，《使徒行传》第十章，那讲谁啊？哥尼流。哥尼流就是个罗马人，可是他信了犹太教。他为什么信犹太教？因为犹太教给他很高的道德标准呢。在古罗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神秘宗教，就这一帮人几十个人那几百人形成一个秘密的集会，那时候他喝酒，喝酒以后呢开始放纵自己的情欲，人民习惯了。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罗马有的皇帝啊，为了纪年呢，比如纪念是什么年，那时候没有公元前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耶稣基督纪念的方式开始嘛哈，有的时候就以自己情夫换了几个情夫来纪念，我今年在位第二年，在位第三年，在位第四年，是以情夫的名字来命名。就何况那个道德最败坏的社会当中，人们向往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准，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跟动物不一样，所以好多人就来到犹太教当中。犹太人当然很高兴嘛，是说你看看我们道德水准比你们是高嘛，对不对？那这也不错啊，对不对？就像我们中国，你多好好多多吃出五经，多多中国古代的经典，那儿提倡的道德法则是相当高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就骂说我们中国没有道德好，那你讲话是有问题的。如果你好好看一看中国的古代典籍，是有些道德邪人在那儿啊，是不是？但是耶稣在这儿指着恰恰是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当我们认为自己道德标准相当高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产生一种自义的心理，就是耶稣你乃是救某某人，那他就他是有问题的，我是道德高尚的人，我不需要拯救。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心态。法利赛人是当时社会的道德精英呢，宗教精英和文化精英，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就认为劳苦大众下面那些人都是罪人，他们需要被拯救，我乃是拯救他们教化他们的，我自己不需要拯救。所以有的时候罪让人沉沦，但义所谓的义也让人堕落，就是自义。自义是什么？让人眼睛瞎眼了，觉得我自己不需要拯救，别人才需要拯救。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遇到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人，他跟现在年轻人不一样，现在年轻人是基本上是衰老的一代，衰垮的一代，什么道德法则，只要是钱就行了，对吧？你像那个孟子就讲，小人言于利，君子言于义，君子谈义，小人在谈利。那现在大概90%都是小人了，对不对？都是要钱的嘛。但是中国的确有些道德高尚的人，他谈这个义，但是义让我们狂妄，觉得我不需要拯救他。我们儒家有这么高的道德水准，我干嘛要基督教来教导我？不需要。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觉得，你看我道德很高尚，但是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圣灵让我们明白你的义是什么义。耶稣骂法利赛人呢，我在整个圣经当中没有看到过耶稣发这么大的脾气。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看看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人，在宗教上是热情的人，在学问上面是了不起的人，可是你们是粉色的粉末。粉末是，你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粉末啊，它是一个放在一个有钱人家是放在一个山洞里头，外面涂得很好看的，它外面看起来很好看的，可里面是什么？死人的骨头啊！你们的意义就是像这个样子。耶稣还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啊，你们把你们的出产芹菜茴香十分之一奉献上，你知道芹菜茴香不是小东西啊，都是很好的佐料啊，奉献给主。但是更重要的圣经上说，仁爱公义现实你们根本不当一回事。就像有些人在外面啊，横强竖辣贪污腐化，根本没有把神的道呢活出来，他赚了很多的钱，把这钱捐给教会，你看啊，你看我是个义人吧， 那教会弟兄姐妹说，哇，你看看某某弟兄捐那么多钱，那当然是爱神的人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那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义是什么？是里外都是一致的，外表都是一致的。真正的义只有一位，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不但为罪叫我们责备自己，让我们为自己的义来谴责自己。你的义像什么？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人间的义啊，就像一件肮脏污秽的破衣裳穿在身上。这句话讲的是太，有的时候很刺耳，真的很刺耳。说你们的义就像一个肮脏的破衣裳，遮不了你的丑陋。哇，听了以后我很难受啊！我说圣经就像一个大锤啊，锤你的心，像一把钢刀刺进你的心啊，让你看看你所谓的那个义不是完美的义啊。而且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儿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这话什么意思啊？耶稣是说你的义能让你心安理得的站在上帝的面前吗？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道德高尚的人，在人与人相比当中，在人群当中，我们像鹤立鸡群啊，像个鹤一样站得比鸡要高，让我们觉得很自义。你看我比这些劳苦一般的人，我道德也高尚得多。但是耶稣问我们，你的义能让你站在上帝的面前吗？上帝量我们不是用人所造的尺寸。有的时候人家称赞我的时候，或者称赞你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开心啊！啊，我是个 somebody， 人家承认我的价值啊，我很有用。那圣灵提醒你，你的义能让你站在上帝的面前吗？我这儿讲不是让弟兄姐妹从此以后灰头土脸，说我身上一点好处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圣灵在我们里，让我们知道你的义在什么地方，让我们不要为自己的义乃骄傲啊！所以这个义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特别要清楚。你看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义是一种外在粉末的那种粉色啊。所以耶稣讲，如果你们不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断不得进神的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对罪是越来越敏感，同时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义不能救我们自己。社会上有很多道德高尚的人，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但那个义不能救他，那个义不能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主的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所以要帮助我们清理我们里的垃圾，把我的罪越来越多的排除掉啊，把我们自义的心慢慢的排除掉。有的时候罪很可怕，但是那个自义啊，可怕的更可怕。为什么？比较隐藏，你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问题。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为罪为义来自己责备自己。我今天那个第三点我讲不完，我们下次再讲啊。求主能帮助我们，让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身上大大的充满我们啊，让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是基督的形象。那这样我们就能见证耶稣，能荣耀耶稣。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把宝贵是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头。主，我们恳求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知道为罪来悔改，主为义来自我省察，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来荣耀你，来见证你，让我们活出像你的样子。当我们活出你像你样子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那属天的甘甜就会临到我们。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学会享受你的恩典，以你的恩典为我们的满足，为我们心灵的甘甜。主，我们要为教会的场所恳求主怜悯这个教会，为了这个教会施工的缘故，为了你圣名的缘故，恩主怜悯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敬拜你，来荣耀你， 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家的感觉。主要为我们中间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祷告，主你恩待这身体上有问题的弟兄和姐妹，主因为他们的信心，你把属天的医治赐给他们，主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再次为雅琴的母亲祷告，主你恩待她，主人的生命是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生命的本源，你就是生命，在你之外我们只有死亡，只有黑暗。主求你怜悯他，主也保守我们散去的脚中和下面的主日学的时间，愿一切荣耀和珍贵都归给你。我们当祷告祈求，而奉恩主耶稣的名， Amen。